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怀伦的心理品格与个性，今天是第十三篇个性，第六十三章想象。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造我们奇妙，我们可以运用主所赐的各样的恩赐来享受我们的人生，并且也能够借着主所赐的恩赐来服侍主，来服务我们的同胞。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说我们能够把主所赐给我们这些想象啊，这些个性啊，都能够归在主圣洁的范围当中，使圣灵能够掌控他们。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罪人，我们的思想会想不该想的。主啊，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改变了，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各个方面都会随之而改变。我们愿意把自己献在主的面前，接受主的重新的塑造，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使我们所想所做所说的都能够合乎主的旨意。主啊，我们愿意像你，我们也求主带领我们接下来的读书。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伦著心理品格与个性第十三篇个性第六十三章想象。基督用想象力感动人心，他的比喻都取材于日常生活，虽然简单却含有非常深奥的意义。基督常用具体的事物，如空中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种子、牧人、羊群等，来说明不朽的真理。此后他的听众每逢看见这些自然的景物，就想起他的话来。所以基督的比喻反复不息地重述他的教训。基督从来不奉承人，他从不说什么话来迎合他们的幻想，也不称赞他们的花言巧语。我们在这里注意，奉承人跟称赞人是不一样的，啊，奉承就是用夸张的话来赞扬虚假的事情啊，但是赞美人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而且有的时候是需要实行的。赞美就是对别人所做的事情进行肯定啊，给予支持，就事论事啊，特别是小孩子，我们不要笼统的说，哎，你真乖，这样其实给他压力。你可以说，你在客人来的时候，刚才你在客人来的时候给客人端凳子，这个事情做得好啊，这个是赞美，就是就事论事。这样小孩子他就因为这一次的事件，他知道做得对，他可以得到肯定。但是你如果说，哎，你真乖，你真的有礼貌，反而给小孩子压力，因为他就要想到他下一次得同样做，他才能够得到这样的称赞。但是如果你就这一次的这个事件来赞美他，来支持他，那他就没有压力，他知道获得一个信息，就是他这次做的对啊。所以我们在讲到那个对于小孩子说话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就说赞美也是需要讲究方法的，否则会反得其反啊。那么这里耶稣基督说，奉承人是一种夸张的赞美，而且是不实的赞美啊，这个我们是不应该的。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本来就应该真诚，不说谎话。奉承人其实，奉承人他是带着目的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捧杀。说的人他肯定是想从被奉承的人那里得到好处啊，所以他才会奉承人。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基督徒不应该是把别人当做一个工具来利用。而且基督徒应该诚实，所以我们不赞成奉承人啊。然而深思熟虑、不存偏见的人自然会接受他的教训，觉得这教训足以考验他们的智慧。他用最浅显的话语所表达的属灵真理使他们大为惊奇。很少有人认识到自己有控制思想的责任，未经操练的心智是难以集中在有益的题目上的。人的思维若不予以正确的运用，宗教就不能在心中繁荣起来。人的心灵应当为神圣和永生的事所充满， 否则就会塞满一些无价值和肤浅的思想。智力与道德力都需要受到锻炼，在运用中得到加强和提高。怀师母在这里讲的，我们是需要控制思想的，而且我们有责任控制思想，因为上帝到最后的审判，他是要审判我们的思想、动机行为都有哈，是全方位的。那么一个人真正的心变了，他的思想也就会变。但是我们需要操练，就是任何事情它其实都需要要付出努力，都需要经营的，弟兄姐妹，没有什么说是不需要去努力的，都需要我们去花心思。所以我们需要操练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脑子思想集中在有益的题目上。有益的题目怀师母称它为神圣和永生的事所充满。所以我们自己在想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想想这些事情是不是神圣的事情，是不是永生的事情，是不是想到这些事情就能够加深我们同神的关系。如果我们想这些事情反而会远离我们同神的关系，我们就要让自己不要去多想。疾病有时因幻想而产生和大大加重。有许多一辈子生病的人，只要相信自己是健康的，就能健康。有许多人以为身体受了一点点暴露就会生病，于是疾病就因期待而产生了。许多人生病致死，其病根完全是出于想象。从主给我的启示来看，这的女子自视过高。他们已因阅读小说、白日做梦、想入非非，生活在虚构的世界里，而败坏了自己的想象力。他们不愿静下心来去思考寻常有益的人生责任。他们不负起自己应负的生活担子，力求为自己的丈夫营造一个幸福快乐的家。他们完全依赖自己的丈夫，一点不担自己的担子。他们希望别人能预先想到他们的需要并为他们服务，他们自己却任意挑剔质疑。这的女子有相思成疾，多愁善感，总是觉得别人不欣赏自己，认为他们的丈夫没有给他们以应有的关注。他们想象自己是受害者。怀师母在这里说到的是一些比较极端的人哈，这些人他们生活在想象当中，喜欢看小说，按照今天的话来说就沉溺在电视剧当中。我们说今天的电视有的时候你可以看看，有些题材也让我们能够接触到生活。但是你如果一天沉溺在当中，花相当多的时间沉溺在当中，等于你就是自己活在虚拟的世界当中。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考察一下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我们有的时候把自己沉溺在小说当中，沉溺在虚幻当中，是因为我们对现实生活我们不满意，或者在现实生活当中缺乏一些东西，我们就到虚拟世界去寻求。就像很多小孩子他喜欢打那种游戏，在游戏当中他可以通过顺利通关，他成了英雄。他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他自己就是一个成绩不好，然后也少受关注的很孤独的一个人，但是在虚拟世界当中他就是一个英雄。时常有喝彩声，时常赢得胜利哈。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我们要注意观察，注意反省自己的一些习惯。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沉溺于韩剧啊，沉溺于一些小说啊，沉溺于一些虚拟的一些东西，如果时间太久的话，那就说明我们的生活实际上是需要改变的。我们如果能够充实我们自己，可能我们就会少沉溺在那种虚幻的虚拟的世界当中。就要改变自己，改变环境。要因为我们是大人了因为这样的沉溺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精神鸦片。我看到神已赐给你亮光和经验，使你可以看出自己的急躁精神是有罪的，并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你若做不到这一点，就必得不到永生。你必须克制自己胡思乱想的毛病。那么我们要注意，为什么说就是怀师母在这里说 他要控制自己的情感，他如果做不到他就得不到永生。不是说得永生就是为了就是要做这个你就可以得永生，你不做这个就得不到永生。其实怀师母在这里他提出的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不控制自己情感的时候，我们如果让自己的情感泛滥，放任，那肯定就会朝着远离上帝的这方面发展，那最后导致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不好。那你跟上帝的关系就不好，你肯定也就不愿意跟上帝在一起，最终也就放弃要跟上帝在一起的这种愿望了。因为在这世界上的时候，你都把大部分时间拿来在上帝之外游荡，那要叫你到天国一天到晚都跟上帝在一起，那你可苦死了，你肯定也就不希望有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的情感其实代表着我们的喜好，代表着我们到底喜不喜欢跟上帝在一起。你不喜欢跟上帝在一起，你到天国去干嘛？永生只有跟上帝在一起才可能有的。你不能说我只要永生不要上帝，这两个是没有办法选的，这不是一个选项啊。所以怀师母在这里说，并不是说我们的行为可以决定我们得不得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它表现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个愿望，而这样的一个愿望代表了我们的选择，我们的选择最终会决定我们是否会选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啊。你非常敏感，别人若说一句不利于你所采取之行动的话，你就受了伤害，你觉得自己受了责备，必须自卫救你的性命，而你在努力救自己的性命时反丧掉生命。你有一番功夫要下，就是要向自我死，并且培养一种自制和忍耐的精神，克服你没有得到合理使用的想法，别再以为自己受了亏待，以为有人想要排挤你或伤害你。你看问题的眼光是错误的，撒旦诱导你以扭曲的观点看事情啊。这一段也是特别针对个人的啊，我们估计可能就是这个人他有这样的问题哈，他总觉得别人很，他自尊心很强或者内心很缺乏安全感，他就会对别人的一言一行就很猜忌啊，然后就会想象别人会来伤害他，实际上这些都不存在啊。生活当中是有这样的人啊，但是这样的一段话，它是特别针对个人的，它不能够广泛用之啊，不能够广泛来用，不能够说你看到别人，有些人他是真正的被人排挤的啊，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他不是出于想象。但怀师母在这里是说，这些人是出于想象啊，就是对于这样的情况，他就应该不要要管束自己的思想了啊。可是你能够控制自己的想象力，并且克服这些神经质的发作，你有意志力，应该使他做你的元首。你没有这样做，却已经容许自己过分使用想象力控制理智。你既这样做，就是神的灵担忧。假使你原来无能力控制你自己的情感，这就会不算为有罪。可是这样屈从仇敌却并非上策，你的意志需要圣化顺服，而不是与神的旨意对敌啊！我们意志是上帝赐给我们具有选择的权利，我们每个人都有个人意志，所以这种选择的权利，这种我们自己的意志力是由我们自己来操控的，我们自己来选择，上帝也誓死捍卫我们的这种选择权，这也是我们之所以有神形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我听到那个就是我们四川的那个女孩李莹被绑架，然后被拘禁。被非法拘禁在那个丰县，然后后来被他们一家子人的强暴，我到昨天晚上我都很难睡觉，都很难睡着，心里非常痛，特别我觉得非常气愤的就是，居然在今天当光天化日之下，会有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就是强迫人家的意志力，然后李莹的牙齿啊、喉咙啊这些都被毁损，牙齿也被敲掉，就是想到这些就觉得，这些真的是非常的可恶啊，非常的可恶。所以这些阳光下的这些罪恶，都被披露出来了，但是我们还是作为老百姓，我们还是无能为力啊，还是无能为力，还是没有办法，去制止这些罪恶，因为还有很多像李莹这样的，还甚至还有比李莹更糟糕的一些情况都会出现。所以昨天晚上我就 我真的我就在祷告，祷告，我就是我知道上帝是慈爱的，因为从上帝跟我这么30多年的交往，我相信他是慈爱的，我不怀疑他的慈爱，我更不怀疑他的公义。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地球上的恶，它一定是应当被暴露出来，然后这个宇宙会因为地球上的这样的罪恶，而以后坚决不要再涉入到罪恶的境界当中。所以上帝他允许这样的事情出现，允许这样的事情存在，他也是有他永恒的美好的旨意的。并不是上帝把这些加害于人，是撒旦被撒旦荼毒的这些人，他们这样子践踏同胞，所以我们真的要注意，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去强迫别人，包括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的亲人，我们要向上帝学习，不要去强迫别人的意志。我们去强迫别人的意志，就等于是把锁链拴在别人的颈项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地位有这样强权，因为在这个地上它就是讲强权的，那我们也绝对不要去用它，因为我们这样做其实我们就是自己在行恶在违背神。好，我们接下来读，不节制始于餐桌上的不健康的食物，经过一段时间持续的放纵，消化器官衰弱了，所吃的食物满足不了食欲，形成不了健康的状态，便渴望更刺激性的食物。茶、咖啡和肉食会很快产生效应，在这些毒素的影响下，神经系统受到刺激产生兴奋，在有些情况下智力似乎一时受到激发，思维也活跃了。我们教会是对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含咖啡因的食物，我们是强调是我们要节制，那就是境界不食境界不食。但是呢这个呢也要看，有的时候有的茶它是有兴奋性，有的茶也不见得有特别是有一些发过酵的茶。你像我喝的我们家自产的鹿鸣居自产的红茶，我一般喝绿茶我晚上睡不着觉但是我喝红茶，我就晚上很浓的红茶我晚上也睡得着觉说明它不含兴奋剂，它特别是发过酵的茶是可以喝的，但是那种就是含有兴奋剂咖啡因或者茶多酚的太量太大的那种茶，可能会刺激我们的神经然后就对我们的这种大脑这种健康就不好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教会是说这样的饮品我们是建议是要境界不喝的茶具有刺激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使人成瘾，咖啡和其他许多流行饮料的作用是相似的。第一个作用是使人兴奋，胃的神经受到了刺激，就把刺激传到大脑，大脑进而指令心脏加速跳动，使全身获得暂时的活力，疲惫忘记了，力量似乎增强了，智力被激发起来，想象力也更加活跃了。现代一般的分心会时常只能迎合人的幻想，刺激人的感情，并满足人喜好、喜心、好奇的心。用这种方法得来的教友无心聆听圣经的真理，并对先知和使徒的见证没有多少兴趣。宗教的聚会若不带有什么动人听闻的事，就不足以吸引他们。一种以冷静的理智发出的信息不能在他们心中起任何作用，圣经中有关他们永远利益的简明警告就得不到他们的注意。那么怀师母在这里强调，就是我们不能够用纯粹的情感去刺激人，然后把人弄到教会来，到最后其实他们对真理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渴望，只不过是一时兴奋这样到了教会。但是我们要注意就是在我们的崇拜当中，既有感性的成分，也应该有理性的成分，就这两种成分都不能缺。太理性了，就像今天很多白人教会一样，太理性的那个正道枯燥的很你太感性了呢也不好但是我们一个真正的好的崇拜，它是既有感性又有理性，它是两者都有的，都能够满足的这样的是最好的其实现代的这个那个林恩派就是他们现在林恩派 要说方言啊什么的，这些我们不强不提倡哈。我只是说，就是林恩派他有一个有一个兴起的一个背景，其实就是因为西方的那种讲道太理性了，太冷了，教会太冷淡了，就是太仪式化了，就一去了教会干巴巴的啊。然后所以呢，就会有很多教友他追求要来一点感情的、有激情的东西，最后产生了林恩派。但林恩派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啊，就是光是讲激情而不讲真理了。啊，所以我们也要注意，作为我们自己的宗教经验，我们应该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感性和理性都应该被结合起来的。因为其实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具有理性啊，就是我们从心里我们明白真理，我们看到上帝存在的证据，上帝爱我们的证据。但是我们同时要有感性，就是我们要爱上帝啊，爱这个就是感情的东西。你有爱上帝的这种心，热切的追求真理的心，这些都是有感性的啊，所以应该是平衡的。剧院是最危险的娱乐场所之一，它不是倡导道德的学校，而是荒淫之事的温床。邪恶的习惯和犯罪的倾向都因这些娱乐而加强了。下流的歌曲和淫荡的姿态、表情、举止能使人思想腐化、道德堕落。凡经常观看这种演出的青年都必在原则上被败坏。我们教会呢，在怀师母那个时代是不鼓励人去剧院的。当然那时候剧院跟今天的电影院很多时候是两回事。那个时候的剧院就是一种可能像酒吧这样的娱乐场所。而我们今天实际上很多电影，有些好的片子啊，你比如说，《血战钢锯岭》这些讲我们本会的一个教友，他是反战的，但是他又参军去做那个医疗员，战地医疗员哈，讲他的故事，这些电影还是可以的，你要到电影院去看哈，所以我们今天总归就有一个原则吧，也不说哪些场所就不能去，或者哪些场所就能去。其实原则就是我们看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能够让我们与神的关系亲近。如果这件事情能够让我们与神的关系亲近，我们就可以去做。如果使我们远离神，使我们迎合了自己罪恶的情感，那就不要去。这是一个原则啊。在我们国家，这是怀师母的那个美国哈，没有什么影响力比剧院的娱乐更能毒害思想、毁灭信仰和破坏人们对生活宁静的享乐和严肃现实的欣赏。人们对这些娱乐的胃口会随着每一次放纵而加强，犹如酒瘾随着应酒加强一样。唯一安全的途径是避开剧院、马戏场以及其他不良的娱乐场所。这些都是在当时可能都是一些醉酒啊荒淫的地方哈。现在其实马戏挺好的啊。现在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儿子小的时候，我带他去看过一场马戏，专门是我们有个马戏场，都挺好的，很健康啊，整个环境也都挺好。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怀师母那个时候的马戏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从他的描述当中知道那个场所肯定是荒淫的、醉酒的，那我们就不用去，就像今天的酒吧一样，对不对？但是他并不是说所有的马戏场都不要去，而是要看看到底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像马戏这些看的小动物表演，那我觉得倒挺好的。你沉迷于阅读小说和故事，以致生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这种毒物的影响贻害人的身体和心灵，削弱人的智力，并使体力遭受重负。有时你几乎神志不清，因为这些虚构的故事使你的想象力太兴奋，出了毛病。应当好好训练心智，使其一切能力均衡发展。人若不断地用虚构的文学来过分喂养和刺激想象力，想象力不久就会变成一个暴君，控制了心智中所有其他的功能，使人的胃口变坏，思想扭曲。怀师母在这里呢，还是不赞成读小说的啊。但是我个人是觉得，他其实反对的是那种沉溺在小说当中。但像我们，如果你要做个好的讲道人，你其实应该是读怀著，就是读一些世界名著，还要读一些中国古典文学啊，这样你讲道你才会有底蕴啊。我们要打基础，你必须要有文学基础，你才能讲好道。没有文学基础，你讲的道就没有什么深度的 啊，所以像世界名著，我觉得我还是建议我们，尤其是讲道人啊，是应该需要看。作为我们的一般信徒，你不懂世界名著，你可能很多时候你跟别人谈话，你都没什么好谈的啊。这些基本的训练还是需要的啊，一些经典的著作还是应该读的啊。但是怀斯穆这里反对的是沉溺在这种虚拟的世界当中。我很熟悉一些因错误的读书爱好而丧失了心灵健康的人，他们生活在病态的想象中，夸大每一小小的委屈。心理健康而明智的人所不在意的事，在他们都是难当的试炼和无法克服的障碍。他们生活在连绵不断的阴影之中。这是一个到处充斥腐败的时代，由于目睹与阅读，便激起了眼目的情欲和腐化的情欲。心地被幻想所败坏了，思想专喜注意那些激发卑劣下贱情欲的景象。这些可耻的形象既通过已玷污了的幻想而加以注视，便足以使道德败坏，进而使这等被欺骗入迷惑的人去放纵肉体的情欲。于是犯罪不法之事便接踵而至，使那原本照着神形象受造的人类堕落到兽类的水准上去，最后更使之陷于沦亡。应当避免阅读或观看那些暗示不洁思想的事物，应当培养道德与心智上的能力。怎么培养道德与心智上的能力？首先就是我们要境界一些东西，不要去看，不要去想，慢慢的就会让我们的心习惯思考圣洁的东西。然后一方面境界，一方面还要让我们的心专注在某些跟上帝有关的这些事情上，所以这些就是培养的一个方法。唯愿这些高贵的能力不因阅读过多，尤其是阅读小说，而致衰败。我认识一些人具有聪慧的脑力，却由于在阅读上不节制而趋于畸形，而趋于畸形，甚至有部分迟钝或麻木的现象了。这里是小标题，手淫与想象力。当人沉溺于手淫的习惯时，就不可能唤醒他们的道德感，使他们赏识永恒的事或喜爱属灵的活动了。心中充满了不洁的思想，意乱情迷，接下来便是几乎无法控制的想要去从事那种污秽的行为。心智若受训练去默想高尚的体旨，想象力也受训练去思考纯净圣洁的事，就会得到加强，防御这种可怕的卑贱的毁灭人身心的恶习。心思会借着训练变得习惯停留在高尚属天纯洁而且神圣的事上，而不被这种低级败坏而且可耻的放纵所吸引了。手淫的习惯很多人从小就养成啊，不管男女，很多时候手淫的习惯。那么很多人也是在结婚过后，因为他的那个这方面的欲望，他是在婚姻当中他得到满足了，他然后慢慢就放弃了啊。但是还有些人在婚姻过后，特别怀斯穆在他的书中也提到，有些人结婚过后他还有这种习惯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就需要求上帝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自己能够思考圣洁的事情，让主来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恨恶他啊，恨恶他。那么在这里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就是在我所接触到一些弟兄姐妹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他很诚实，他是知道手淫不好啊，但是一般都是单身，有的人要么不结婚，有的是要么离了婚过后哈，他一个人单身，然后他有这方面的欲望，然后他就会通过这种办法来解决。那么我作为一个牧师哈，然后我也是知道人的这种七情六欲啊，对我们的这种，尤其是我们年轻身体又好的时候，对我们的这种试探哈，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我们要把这件事情交给上帝啊，求上帝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智。那么如果真的是就是在挣扎当中，我们如果你像我们特别看了怀斯穆的这一段话，就会觉得自己是跟上帝好像隔绝的。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即会有这样的习惯，也不会跟上帝隔绝，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是知道这是不好的，是罪，但我们在挣扎当中。我们如果不挣扎，认为他理所当然，我们就有这个，就好像就很享受的样子，那这个是不好的啊、这个我是觉得，那我们最终是跟上帝隔绝的。但如果我们是在挣扎当中，我们知道不好，我们想要改啊，我们也求主一直帮助。那怀师母在其他地方也就说，那我们如果有缠累我们的罪，那我们也想要改，在挣扎当中，我们就不要放弃，我们就要仰望主，我们就一直不要放弃自己，相信主总有一天会带领我们。因为很多时候，这种缠累多年的这种罪，它是有瘾的，有瘾，就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改变哈。但是我们相信主的能力是会让我们改变的，假以时日我们会改变，总归不要放弃啊，再怎么都不要放弃，只要你一息尚存。当然这样的一种习惯也会使我们与主的关系肯定是有障碍的，因为它是一个明显的罪，所以在这里呢，我只能说，就是说它总比我们到外面去乱搞男女关系啊，就为了满足自己啊，随便去乱找一个人，总比这个好。然后如果你真的是具有这种习惯，也是因为自己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那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的伴侣配偶哈。当然他也不是很容易的啊，因为今天在这世界上我们要找一个爱我们的人或我们爱的人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就造成很多人他离了婚过后单身，或者是就是一直就单身就没有结婚哈，然后自己有生理上的一种需求，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习惯啊。但是我们真的这样的习惯只能求主了啊，只能求我也听到一些弟兄姐妹，一个弟兄他现在信主了，他以前不信主，他就讲他就是反正有了这样的一个冲动的时候，他说他就自己解决哈，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但是他都不愿意到外面去乱搞。那我听到这个他这样说，我是觉得上帝对每个人的审判是不一样的。你像这个弟兄他自己以前他还没有信主呢，但他就知道到外面去找是不好的，他就不去啊，他就宁愿自己一个人就把他解决了，好像让自己能够舒缓一下。那我觉得这总比到外面去乱交好啊，乱交女朋友男朋友这样好啊。所以在这里这些事情啊，我们也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我们身上有很多罪恶的痕迹啊，这些事情我们人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超乎人的能力所能解决的，改变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的。我们固然需要做出选择，固然需要祷告请求主的帮助，但是真正重新创造我们是主创造主的能力啊，那主的创造的能力它是肯定是有的，但是那为什么我们还一直陷在罪中？其实还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完全恨恶这个罪啊，因为我们一来了这样的一个冲动的时候，我们就想要满足自己嘛，对不对？所以最终说明还是我们跟主的关系，跟主的关系的问题，我们对罪的这种留恋限制了主的大能，创造的大能在我们身上的重新创造的能力啊。但是虽然如此，但是我还是在这里跟深陷在其中的这些弟兄姐妹讲，主一定有办法，坚持住啊，不要放弃自己，也不要灰心啊。人在幻想或梦想中若自以为了不起，就必表现在自高自大的言行和目空一切的态度上，这些想法不会引人与神亲密同行。不为他人着想的人做事必是不聪明的，他们朝三暮四，蜻蜓点水，用心不专，结果一事无成。他们就像葡萄树一样未加修整的卷须，向四面八方伸展，触及任何物体就紧紧抓住。但如果要这棵葡萄树有用，必须让卷须摆脱所攀的物体，经过修剪和培植，再缠绕在使它们有优美形态的支架上。在这里怀师母讲到，我们不为他人着想，就是缺乏爱，缺乏爱的人他就缺乏智慧。那怀师母的这个比喻葡萄树哈，我就想起我家院子的，就买了三棵葡萄树，结果根本就没接藤。 我才发现葡萄树不是那么容易种的，要修剪，自己都不懂啊。然后看了一些视频，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来修剪啊。所以这葡萄树到现在也没怎么长啊，但又舍不得丢啊，就总想自己院子有一棵葡萄树能够结葡萄。那、啊、看着别人结葡萄挺容易的，自己养就不行啊。怀师母在这里，他是用了圣经耶稣所提到的这个葡萄树哈、啊，就我们自己要注意要。愿意求上帝来修剪我们，使我们能够为主所用，能够合乎用场而不是徒长身体，徒占土地要是你曾训练自己的心思心细想高尚的体质，沉思默想属天的主题，你原能行许多善事，你原能对别人的心有一种影响，使他们转离自私的想法和爱世界的倾向，进入属灵的渠道。要是你的感情和思想都顺从基督的旨意，你就能够行善了。你的想象是病态的，因为你允许它奔入近路，成了梦幻。白日梦和浪漫的空想已使你不配做一个有用的人。你已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成了幻想的烈士和假想的基督徒。怀师母其实是个很风趣的人，怀师母说他说我们成了幻想的烈士啊，就是被幻想给，就是因为幻想而死亡的啊，幻想的烈士，这个词真的挺好。怀师母其实蛮诙谐的啊，他很多时候他的语言很风趣的，你们不可接近撒旦迷惑的境地，不要容许自己的心思动摇对神的忠诚。靠着基督，你们可以而且应当快乐，并养成自制的习惯。就连你们的思想也必须应付，也必须服从神的旨意。你们的感情要受理智和宗教的支配。你们蒙赋予想象力，并非任由他胡思乱想，随其所好，而毫不加以限制或训练。如果人的思想错误，情感也就必错误，而思想与情感的结合便造成了道德的品格。作为基督徒，你们决定不必约束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就是受了恶天使的影响，招惹他们来控制你。如果你屈从自己的观感，让自己的思想沉溺于猜忌、疑惑和埋怨，你们就列在最不幸的人中间，而你们的人生就会失败。在这里怀师母强调，我们要约束自己的思想，我们要注意，我们今天是生活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也是罪人，我们的心还没有完全被更新，我们还有很多罪恶的影响在我们周围，还有恶天使，万有恶天使来引诱，内有自己的情欲所发动，所以我们现在还不能够随心所欲，绝对的自由。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恶人呢？我们信了主过后，我们还是属于两个生命在我们心里头，所以我们必须要刻意的要去经营我们的基督徒人生，要刻意的去约束我们的思想。那么到什么时候我们就有绝对的自由呢？那就是当我们已经被从地上救赎，当耶稣基督已经再来，我们从此定性了，罪恶已经在地上被消灭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像天上的圣灵一样毫无约束的自由，而完全也不会违背神的律法，因为我们的心整个改变了，我们的心完全与神吻合，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可以随心所欲。但现在我们不行，我们现在一随心所欲，我们有罪，我们就会走到神的对立面。你们只有如实看待自己的生活，抛弃那些华而不实的幻想，脚踏实地获得谨慎自守的经验教训，才会在为时太晚之前清醒过来，那时你就会意识到自己所犯下的可怕错误。某弟兄的情形很可怕，这个世界就是他的神，金钱就是他崇拜的偶像，他不需要任何一个人的责难，而需要大家的怜悯。他的人生已经成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他虽然钱谷满仓，却饱受想象中的缺钱之苦。撒旦已经占有了他的心思，刺激他的占有欲，使他在这个问题上变得非常愚蠢疯狂。他身心所有尊贵高尚的能力已大大屈从于这种小气自私的倾向，他唯一的希望便是打破撒旦的捆绑，并胜过自己品格中这种邪恶。他曾试图在自己良心觉醒时如此做，但这远远不够，只做出一次强劲的努力，和他的马门分开一点点， 就总是觉得自己在失魂落魄，这不是真宗教结出的果实。说明这个人是把金钱当偶像拜的，没了钱他活不下去了。我们应该是没有上帝活不下去，但他是没有钱活不下去。他必须训练自己的心去行善，他必须抖擞精神，反对自己贪得的习性，他必须将善行交织在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必须培养热爱行善的心，胜过自己已养成的小气吝啬的精神。我们需要刻意的去做一些事情，你知道自己这方面有软弱，你就刻意去做。我记得我以前看到一篇文章，篇文章说我就要捐钱，直到捐到我心痛，到最后都心不痛麻木了为止。你如果觉得心痛，说明你还舍不得这个钱呢、来帮助同胞，来为上帝的圣公用。你就是捐到最后你根本不心痛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胜过了，你就真的慷慨了。我们只是看到你的经验并不可靠，因为与自然律法相违背，与自然界不可改变的原理相冲突。我亲爱的姐妹啊，来自病态想象力的迷信思想使你抵触科学和原则，哪个会被迫让步呢？在采取什么做法对你最好的事上，你强烈的偏见和定见长期以来使你无法获得益处。我了解你的情况好多年了，但是我一直感觉没有能力像现在这样清楚地把问题说出来，使你可以看见并领会，且将所赐给你的亮光付诸实践。我们只是看到那些受病态想象所支配的母亲，他们的丈夫和子女也感受到了这种病态想象的影响。由于做母亲的怕风，家里的窗户必须一直关着，如果他感到寒冷，自己加了衣服，就认为他的孩子也必须这样，从而全家人都丧失了身体的耐力，大家都受了一个人的思想影响，因为一个女人病态的想象力而在身体和心智上受了损害，他认为自己是全家的标准，这是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的。就自己因为我们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做，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你冷我自己不觉得冷，妈妈觉得你冷你就得加衣服所以我们真的要注意，我们大人小孩子穿衣服不一样，每个人自己穿衣服都不一样的，每个人应该自己为自己负责而且要善于省察自己。就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有些长期的病，其实有很多时候是由于自己太专注自己太过分关心自己造成的。怀师母一再在我们这一本书里头他不断的提到就是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的一种其实它不是生理病了，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毛病，导致了生理产生的毛病人们就因自己的不良习惯而身染疾病，可是面对亮光和知识，他们竟愿坚持自己的做法。他们的理由是，我们难道没有试验过这事吗？我们岂没有经验知道这事吗？但是一个想象力出错之人的经验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应予以重视的。那关键就是我们要承认自己想象力出错。我们很多时候想象力出错的人他不认为自己想象力出错，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人都有自由的道德意志，所以必须将自己的思想纳入正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权这是一个广阔的原地，可供思想安全的尺秤。如果撒旦要把人的思想转到庸俗下流的事上，就当把它挽回置于永恒的事物上。当主看见人以坚决的努力保留纯洁的思想时，他就会像磁铁一样吸引人的心，洁净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能清除身上一切隐秘的罪，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们在这里注意当主看见人以坚决的努力保留纯洁的思想的时候，坚决的努力，一点努力不行，因为上帝不强迫人。弟兄姐妹，当我们坚决的想要与罪恶断绝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下定了决心的，我们不是三心二意的。你三心二意，上帝就没有办法来帮助你，因为他要是帮助你，那撒旦就会说人家都不愿意你去管人家干嘛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处在三恶斗争当中，撒旦随时要攻击我们，攻击上帝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你必须坚决，上帝就能够帮助你。因为撒旦说 不要上帝帮助的，上帝说你看人家坚决的要我帮助，那我肯定要帮助，我要尊重他的选择权。所以我们在这里注意，我们一定是要圣经上说我们的这种对神的寻求要像寻求珍宝一样找钱财一样这样的一种精神去寻找上帝甚至超过这样的一种，他就是讲我们要坚决不要三心二意，三心二意上帝没办法帮助你，因为上帝必须尊重我们的选择权。希望改良的人首先要净化自己的思想，如果思想被引到邪恶的方向去，就应当予以约束，只思考纯洁高尚的题目。若是遇到试探要顺从败坏的想象时，赶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祈求天上的能力，靠着神的能力，想象力可以得到训练，专思考纯洁属天的事就是当你发现自己朝着邪恶的方向在发展的时候，赶紧来到上帝宝座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会赶紧来到上帝宝座前，我们想享受片时，想在罪恶的当中快乐当中享受一下。所以这个时候上帝不能帮助我们，我们之所以胜不过试探，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抵挡试探，不是我们没有能力，你只要愿意都有能力，因为这个能力是来自于上帝的，上帝的能力大过试探的能力，那是绝对得胜的。但为什么我们上帝有能力，但是我们基督徒却常常软弱，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依靠上帝，我们内心没有觉得这个罪恶我想要抵挡它，我想要去享受片时的罪恶，享受过了我才来依靠上帝，才来到上帝面前来。我们经常都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所以不是上帝没有能力，而是我们不愿意持住神的能力，我们留恋罪恶。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天的祷告应该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憎恶罪恶，能够喜爱真理。阿们。